城市匆忙，我总迷失方向，路上行人神色慌张，我内心冰凉。
Welcome to another episode of
Blow Your Mind，
两个人的公路播客。大家好，我是峰哥。
我是简妮妮。
你美丽微笑，香香的味道就把我融化掉。我
这期就比较自由奔放了，
回到那个
也没有品牌大吧，
回到一贯的风格。所以我们一上来先推荐点最近看的东西。我来推荐这本书，这本书我还没看，但是我看内容是非常有趣的，是那个首先作者 Michael Lewis， 他是写 Liar's Poker 的那个人。哇，具体
你可能要解释一下 Liar's
Poker。 我觉得听咱们播客的人我估计一半都知道，
但是主播之一并不知道，
所以一半人嘛。Liars， 哎呀，怎么说呢？所以 Michael Lewis 他写过很多，他这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作家，比如说那个《点球成金》是他写的。最近写那个 Sam Altman， 不是 Sam Altman， 那个就那个 Crypto， 然后被最近被判了的那哥们儿，那叫什么 Bankman-Fried 还是 Freed？Sam Bankman SBF 也是他写的。他还写过什么大空头的什么 Big Short， 也都是他写。就他写了很多捕捉当下时事的非常有意思的事。
好成功啊。
对，就
而都拍成电影了。
对，特别敏锐就是他。结果我今天非常意外的发现他早年写过一本书，是叫做 The New New Thing， 讲的是硅谷的。我这么说吧，现在大家说硅谷啊，或者说美国创业这种特别具有一个标志性的人物，都会说是谁？你就是女儿会是谁？你
伊朗马斯。
哎，对，伊朗马斯，对，就是。那早在伊朗马斯之前，谁是伊朗马斯这种
乔布斯
风格的人物呢？哎，不，我觉得不能算啊。是这个叫 Jim Clark 的这个人。Jim Clark， 那这个咱们的观众可能真的不知道了，因为
太老了。
对，岁数有点大了。但是，比如说我说 Netscape，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可能现在有三分之一的人知道是什么。Netscape 就是，你知道 Netscape 吗？
我不知道。
哎 ，Netscape 就是最早那个浏览器，天下第一个浏览器吧，应该是成商业成功的浏览器。
那我可能没有用到，我用到的时候就是那个 Explorer，
就是微软那个。OK， 这他们都是完全关了，就后来微软把他们干掉了，实际上是。所以他或者这么说吧，他这个 Netscape 的这个重要性在于，首先它是天下第一个网页浏览器，所以它整个开辟了这个互联网这个时代。然后另外就是，他是应该他是最早那批在硅谷上，就是他这个公司还没赚钱，然后在硅谷上市，然后就是华尔街这帮人突然说，哦，这个
不赚钱
公司的事儿就开启，大家可以感受到一直延续到今啊，但是现在可能这个时代过去了啊。然后就是他掀起了第一波的这个互联网的泡沫，90年代末吧，他上市应该是，所以 Jim Clark。但是他更传奇的，这我都以前不知道。他是 Silicon Graphics 的创始人，换一个角度来说，他发明了 GPU， 大家知道现在知道 GPU 这个东西啊，很传奇。所以 Jim Clark 就是，我觉得他跟 Elon Musk 非常非常相似的一点，因为他们性格上很相似，就是也是非常有个性啊，非常不鸟人啊什么这种。另外呢，就是他创建了几个不同的公司，都是做的东西非常不一样的。所以他以前做 Silicon Graphics， 做其实是做那个叫做 Workstation， 就是那个高端，你可以理解为高端的电脑。这是在70年代的时候。诶 ,80 年代，反正那个就是很早之前了。80年代应该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校机房里是有 Silicon Graphics 的，就我最早学编程什么是在 Silicon Graphics 的电脑上学习的，所以当时也是是非常牛掰的一个公司。他们后来公司没落了之后，就是他们的那个总部就被清空了嘛，公司没落了。然后这个总部现在成为 Google 的总部。所以很有趣，你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硅谷的这个创业的延续了。所以这本书我就不细说了，这个哦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但这故事不是完全，应该不是完全真实的，但是一个非常，就是 Michael Lewis 当时他写 Liar's Poker， 写的是金融啊什么行业。然后这时候在90年代，他想，现在感觉就他很敏锐啊，他说，哎，现在好像感觉整个这种活动，这种新的创新或者影响社会的重心转到硅谷去了，所以他就跑去硅谷去，说我要去找到一个能代表 这个时代，就九十年代硅谷的那种创新的这个一个标志性的人物，然后我去写他的故事。所以他最先跑去硅谷的时候，他说就说谁在这儿最叱咤风云啊，谁在，大家说啥 VC， 他说那我就看看 VC。 他就去了那硅谷著名的那个 Sand Hill Road， 咱们也去过对吧。哎，他当时一去的现在他就琢磨说哎，这帮 VC 全在这儿，
就那么几个人。
我首先就是所有的都集中在这儿。他说哎，他就感觉说这不是一帮很创新的人，是一帮很从众的人，就是他们都不愿意自己，都不敢自己出去另找一个办公室。说这个好像不就，然后跟他们聊聊就发现哇，这帮人不是很有意思。他就又问说这个谁是在这儿最有影响力，然后好像他们说好像说是最多的是工程师。他说是不是工程师，找半天工程师，他觉得也不是。就是当然很多创业的人就是很有意思的人是工程师，但他们创有意思并不因为他们是工程师，而是他最终找到了包括 Jim Clark 这样的人。他就是说他总结就是也没有什么词可以形容他，他们就这帮人就是这些 start new things 的人。
Jim Innovator
你也可以这么说，但是就是好像他就是我也同意，就是他老觉得任何词都不能捕捉到这些人身上含有的那种气质。就是比如说我是个科学家，我可能也是个 innovator 对吧。他就找一找去找 Jim Clark。 Jim Clark 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这个Michael Lewis 在当时说他决定要写这个人，他听说了一个故事，当时在硅谷都传为那个不能说传为佳话，反正是一个就是半真半假其实三虚但是广为流传的一个故事。就 Jim Clark 当年做 Silicon Graphics， 就他创业的第一个公司的时候，有一家哎，我就不说哪家了吧，反正就是很著名一家 VC， 反正投了他。然后但是呢，当时可能他自己也不懂，然后另外反正也是不同的一个时代，所以当时那个 VC 就，我觉得整个这个 deal 这个 terms 就是也不能说坑了他，但是反正就是给他把他油水都榨干了差不多。所以他最后这公司很成功，他自己没赚到钱，他自己的就是说好像最后上市什么，他股份都是什么 2% 什么，就很少很少。所以他老觉得说哎呀，这个说我再创业的时候呢就
不拿钱了，
反正至少不拿这家的钱。然后他又创业，就这哥们儿，就他上次投他那个就特别想，因为他做这个浏览器啊什么的，哇这个互联网啊什么，大家就觉得就特别想投他，就老给他打电话老给他打电话，他就老言辞拒绝言辞拒绝言辞拒绝，而这 VC 就自杀了。
这这是个悲剧，你不要笑。
OK， 对对，那当然，对，为什么我们要笑呢？真是，因为就自杀。但是后来好像就是说，这个人其实已经是抑郁还是什么，就是就很不健康了，已经很不健康。他就是他自己也就很过意不去了，后来就觉得
那肯定不是因为这个事情，
对，但最终不是因为这个事儿了。但是 Michael Lewis 听到了这个故事之后，就很就是哇，这个故事非常代表这个时代，就是就很疯狂，就很疯狂。然后有一帮那个性格特别特别强的人在里面叱咤风云什么的。
嗯，
给 Jim Clark 就反正就写这本书吧，嗯，很有意思，叫 The New New Thing， 也有中文版，中文翻译叫做《将世界甩在身后》。
嗯
嗯，我觉得翻译的还挺好的。
哎，所以这个是90年代写的书吗？
这个书应该是2000年之后。嗯，但是也是十几年前的书，这是 Michael Lewis 很早之前写的书。后来写完之后，这书也还相对成功嘛。但他说他以后再也不写硅谷的，他说写这书特别费劲，他再也不写硅谷这个，不想再写硅谷的任何故事了。所以他觉得这个人特别难写，因为这个人就是 Jim Clark， 他虽然非常有特色，非常，但他好像并不 care 什么东西，就他 care 的老是那个 new thing， 所以任何东西弄完之后，他就去追逐下一个东西。但我觉得这不是说所有硅谷人都这样，但这个人好像确实是这样，所以他就觉得很难把他，很难让大家喜欢这个人。
因为我前两天刚好看了有一张图来总结 Elon Musk 曾经做过的公司和他现在正在做的公司，包括他的市值，是一个我觉得看起来令我感觉非常震惊的图。
嗯，怎讲呢，是因为这市值特别大是吗？
就在我看来不可思议，就是他是如何一个人做了这么多家公司，
是不可能，
而且每一家都
还挺成功的。
对，都就你如果单从资本市场的估值来讲，好像没有低于就两位数几十亿美金的，然后大的就好几百亿美金嘛。而且每一家他确实是
亲力亲为，
有卓越的影响力。
嗯嗯嗯，这不可思议，就确实不可思议，他就是就好这口。
这不是好，我觉得很多人都好这口，但
不，我就很
做不了，
我就很少有人真的好、
嗯、
真的好这口。
嗯，
就他是，我觉得大多数人叶公好龙，或者大多数人是好的是这个后面给我带来的声望啊、名钱、财富啊、
嗯。但是他肯定不是，
他绝对不是，他就是、哦、我就打这游戏就这游戏也特适合我，然后就打特来劲。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 Jim Clark 有点像这样，就是他做的也都很不一样，也都很成功。他后面又做了一个东西，做了一家那个健康管理公司，最后变成 WebMD。就他没有 Elon Musk 这么 ，Elon Musk 我觉得是又比他然后更又高一个数量级那种感觉。所以 Jim Clark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的一个人。这是我推荐的第一本书，然后再推荐下一本书是那个李飞飞的自传，英文叫做书名叫 The World I See。中文翻译成我看见的世界。我觉得推荐与一个原因是那个大家如果感兴趣人工智能，就是李飞飞的整个他的职业生涯就是跟人工智能是一个同时并行的一个事情。所以大家可能说你感兴趣人工智能但是并不对技术那部分并不是最感兴趣，而是说
听起来比较适合我
里面那些人的那个故事。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里面有讲小时候他在是成都吧，好像是成都还是反正四川读书，就是他上小学的时候就有一次听到老师说到，好，老师是上完课之后把全班上的男生留下来了，然后跟这帮男生说你们学习成绩怎么，就是你们怎么那么不争气啊，什么都让女生超过啦，什么不能让女生，身为男生不能让被女生超过，就一种重男轻女的一种倾向、嗯、然后他听了特别
不
满啊什么的。
不，我记得你之前跟我说，你这是第三次你给我讲这个故事、
嗯、
头两次有一细节是说老师跟男生说，一个是你们哎怎么不争气被女生超过，但同时还说不过呢就女生好像就是再大一点
她成绩会不好，
成绩就不好了、
嗯、这个我现在稍微有点记不清了，我忘记就是我在这个书里读的还是在什么其他地方，但很有可能也是在这个书里读的。
嗯，
就是好像老师还说到，就是说你们以后很自然的就男生的学习成绩会上，我相信咱们的很多人都听过这个，
我
类似的说法。
对对对，
我都听过类似的说法。
对，我觉得我记得我小时候，因为我上学特别早嘛，好像我觉得我妈好像想要试图对抗的也是好像
这种偏见。嗯，
对，但我妈是不是有意这么对抗？我妈是觉得，因为你年纪比较小，好像就能避开那个女生后来学习不好的那个命运。我能有
没有完全 follow 这个逻辑？哦、但是反正你妈可能是钻了系统的漏洞，大概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对，
就或者你妈觉得钻了系统的漏洞。
对，反正但是我从小肯定是听也会经常听长辈说女孩子反正到了一定年纪心
思就不好，
对，心思就不在学习上了。
那在什么上面？
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好像比如爱美啊，或者去找对象啊，谈恋爱啊。
那女生谈恋爱肯定不能自己谈嘛？那
哎 ，exactly，
就那男生谈恋爱，而且我觉得男生谈恋爱其实会更，就至少应该影响学习成。
对，我觉得这里面这没有大量的社会偏见，包括事实上是社会或者是父辈们他们会用传统思维，觉得女生到一个年纪你就不用读书了，你该去嫁人了等等。然后他们投射在女孩身上，说是女孩到了一定年纪就不好，不专心学习了。
就非常就，而且我记得我当时读书的时候，就这种说法的，就他还说的很具体，好像是就是高中的时候，就、
嗯、
所以老会说哎，反正什么好啊，初中什么小学什么男生爱玩，所以成绩不好，然后高中什么就立刻就咸鱼翻身，
差不多。所以
这个，
所以你看，我说我妈想避开那个，就是我初中毕业的年纪就高中毕业了嘛，就是说，因为你到高中之后，女孩子就。好，那个观念就认为高中之后女孩子，
所以你妈
是
打算你上大学时候再成绩、
对对，上大学就成绩嘛，无所谓了，就这意思。
就我不知道现在这种言论是不是还，但我猜已经是没有什么市场了。现在你再这么说，大家都家长都得气死了，对吧？
我没有那什么乐观啊、
嗯。但至少比如就我记得当时里面的就是李飞飞在，因为他好像是偷偷听，就是
偷听到的，
对，什么老师把男生他在。他留下了，或者他在教室外面偷听，就大怒，还是反正就展现他那个时代的性格。所以整个那个 这本书写的就是他 OK 他当时在那个情况下哦，他里面还讲了一个细节让我想起以前我跟你聊天的时候说的一个，他说以前他学物理但是他很长时间一直学不就没开窍然后学不好什么然后突然什么过了一个暑假诶突然就都 make sense
嗯，
就但是你说也不用什么质也不是说他就突然特别刻苦的去学什么但突然就是我记得你当时跟我描述的说你学的是立体几何还是什么就是大脑的某一个功能上线了然后突然一下就能、
啊、对对对
就能开明白啊、嗯、所以他当然也描述这个就愿意然后就突然一个开窍就说诶、哎、这其实是非常有逻辑的就不用学就是这不可能是任何其他的就牛顿万有引力肯定就是万有引力对吧他就是
嗯我现在有一个我这可能岔开你推荐的事情我现在因为养孩子嘛我有一个假设因为之前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之前有朋友强烈的向我推荐说小朋友要去上托班。
嗯。
他当时给我举的一个例子是他往他女儿大概。
这个其实现在早教就特别流行了
对对对
所有人都上。
一岁半两岁还是什么时候反正他就说哇他说你知道吗我记得他给我说一个细节我女儿现在回来比如说我进家我女儿会把鞋给我拿过来。就是他想说并不是我伺候你这个、
嗯、
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一直我讲的好像有这个倾向、嗯、他的意思是好像他女儿突然会干很多事情包括自己穿鞋
嗯
然后但我现在留心到我们家女儿反正她到了这个年纪她很早就会她有某种秩序感你进家你要换鞋她就特别积极的去把鞋给你拿过来而且要你必须换。然后
我觉得都是在命令我什么爸爸脱鞋爸爸穿这个鞋
对然后他就是到了这个年纪就是他每天自己都在练习自己在练习怎么
所以你的意思说上不上托班他都会
哎，对就是我后来觉得这种外在的影响是没有那么大的
嗯，
就比他对孩子的影响是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大的所以就是回到你刚才李飞还有我觉得我小时候就是因为我记得我初一的高一的立体几何好像考30分就我真的不知道在发生什么然后但是我也没有什么补课啊什么的然后到了高三我在学的时候就都会了这就是我一直对此的解释就是我的大脑在那个时候长好了这部分
嗯
就我就能理解它了所以我自己现在觉得教育的一大功能我反而觉得就是情绪上给他足够多的爱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我想怎么说清楚我的逻辑就是我觉得一个人比如说他天生的智力假如就100然后但糟糕的养育环境就情感养育环境会使得他无法发展到100你要做的是使得就你给他足够多的爱和空间让他能够就少经历负面情绪没有恐惧感的就是他能绽放他能绽放到100而其他的比如说我记得还一个例子因为我妈教我小时候认字特别早嘛所以好像一直被就经常被家里面人提起的就是我两岁的时候就能读我爸给我写的信了就认很多很多的字似乎这是一个好像特别不可思议的行为但是我后来留心到比如说我有了小朋友他在1岁多一点的时候你如果教他认字他就是能记住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有了什么超能力或者什么是只意味着他花了更多这个时间在这上面对整体上我的破点可能在于我后来意识到就这些外在的教育可能就没有那么就知识性的教育没有那么的就或者我们高估了它的作用其实就是我觉得他比较健康在发展到了一定年纪他就是会相应的东西的如果给他足够多的空间和资源的话
一方面我很同意然后这听起来都很 make sense 但另一方面我在想想就是你去这可能不是一个智力的教育但是比如你去什么样的学校什么样的环境去学什么或者包括你看你周围的人都会去做什么这个影响特别大当然这可能也是一个情绪上的一个就是你好像我也不害怕就是他们都能做比如
对对对
就在 Stanford 很明显说、哦、就这么这些
人都是创业了
智力平平的人都去创业然后都成功了为什么我不行对就是这样、
嗯、
对所以就回到李飞的故事就是他这故事还挺 一方面就是里面有整个 AI， 就哦，李飞飞大家如果不知道的话，是 Stanford 的一个很著名的 AI 的科学家教授。你看他这个，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意为之啊？他说这个 The World I See， 他当年搞的就是 Computer Vision， 就是给你现在给电脑一张图，他知道是猫还是狗还是蝴蝶什么，就他当时就搞这个研究，然后他是最初是在这方面做了个突破，
有终身成就，
对对对对对对 AI 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所以他就整个讲他当时在成都读书啊，到后来他换了一个读书的环境之后，又受到很大的鼓励啊。大家不会因为他的性别甚至因为他的这个英语讲的不好而是反正就给他很多鼓励和支持和机会什么。后来上了普林斯顿，后来就后面就不说了，反正就很成功。我最后就简单的推荐一下，就是咱们节目以前推荐过一个英国水手落难到日本，当时聊得特别特别开心，就是非常不理，然后他这那个他们被重拍了，制作的阵容也很豪华，拍的也非常，
叫幕府将军，
对，
对吧，
名字一样，叫 Shogun，
嗯、
Shogun 就是将军的日文将军的意思。但其实我还是很喜欢那个老版1980年版的，虽然他现在你看了很多语法都，就是他里面的这个视觉的语法都有点过时了，但我很喜欢1980年版的那个，是他里面日文的部分是没有字幕的，所以你刚一进去的时候，我因为上次也提到过、
哦、对对对，
是日文嘛，所以你刚一进去的时候跟那个英国的水手是一样的，
感觉是一样
的，对，就你也听不懂、嗯、他也听不懂，所以你完全能体会到他的那个心情。他那个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他那个1980年版的是到后来随着他日文逐渐好，然后他那个日文也有字幕了，或者大家开始讲英语了、嗯、就什么，那但他现在这个就没有，就是一上来就是日语部分是有字幕的。
比如说你那个是80年代拍的
，1980年拍的。
我觉得80年拍的时候，就比如说电影啊或者电视剧这个媒介很新，我觉得大家是更大胆做各种各样尝试的，比如这个其实是个很好的尝试。但是到现在我觉得比较工业化的，就我觉得没有人敢做这么大胆的尝试，没人敢承担这个责任了。
同时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觉得那个时候80年的时候你放日语大家听不懂，大家还有耐心继续往下看。
嗯，
你现在放了日语大家听不懂就
不看了，
没人看
了、
我讲一个里面的细节啊，就是我们以前说过一个电影上的一个手法叫 save the cat， 就是你一上来要建立一个人的
性格、
一个性格或者一个角色是好是坏什么，这种就很快的建立、对吧，你需要很快的建立。一个方法就是你让他救一只小猫、因为所有人都喜欢救猫的人所以你让他救只小猫，大家立刻知道、哦、这是个好人。所以我们看纸牌屋的时候，他一上来就是
杀一只狗，
对对对，他个那这个立刻就所有人都知道他是坏人。英国的那就是那个80年那个版本说，他这可能不是建立一个人的性格，但是他建立一个，就是说让这个哥们儿知道自己是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就是他自己打了只山鸡，然后他用英国传统的做菜方法，就是把鸡挂在树上面自己风干腐烂然后再烹饪，结果他当时就是那个当地的日本的这个列强已经给他安排了这个什么仆人啊什么，就但仆人大家商量说这个时代这鸡臭味实在 太大了，味儿还太大了，但是又觉得不能让他把这个鸡拿下来，因为这很失礼，
不能让他感觉
不能让他变丢脸，对，所以就一天这个这人上班去，然后回来之后家里这个扫门的老大爷没了，人不在，就问是老大爷怎么，老大爷说已经被处决了，说为什么处决，说他因为他把那个鸡摘下来了，他就崩，就说他说我挑这个是 where do I begin， 这个很多层次上这件事都是如此的错误，一首先他摘了个鸡罪不当死，对吧，二是你们想摘的话你跟我说什么什么这那，然后他就发飙嘛，说就什么，然后他一发飙大家说哦，那请把我们都处死吧，然后那些仆人就水手就说我操，实在不理解你们这文化，然后他们就跟那水手说我们商量好的，就是我们不能让您丢脸，所以我们必须就谁去把它拿了之后呢，那必须被受到惩罚，然后实际上这个老大爷是很愿意先然赴死的，因为他通过牺牲自己保存了您的颜面，他可开心了，他就是死得其所，他就是我们互相还抢呢，最终被他抢到了，大概这意思。然后水手这个英国水手我靠，你不能不跟你们玩了，这个你们太可怕。OK， 这是他当时在建立。这个新拍的一集呢，他也有一个类似的情节，就是一下建立就是当时日本的这种文化，这种 不能丢脸啊什么，他是这样。日本这个老大，这个当地的一个豪强，然后呢就是和其他豪强要反对他，结果呢这个老大就带着他自己的这些武士随从跟其他列强们，这个就是当然没有撕破脸，但就是对峙，不是兵戎相见啊，就是谈判。谈判了之后，可能对方的某个列强就是出言不逊嘛，就是对吧，出言不逊，感觉侮辱他，或者让他下不来台，然后他底下一个随从按捺不住跳起来就说，你怎么能这么跟我们大人说话，对吧，那这个做法就非常不合适嘛。所以这个反正我方的这个就不是我方，就是这个他这老大就说，哎，说你看我管教不严，你退下不要什么。然后退下呢，因为他冲撞了对方的首领，那你必须得受到惩罚，就你把你儿子杀了，他就把他儿子杀了。
啊
也是非常欢喜的，就是说哇，真有机会效忠主公，然后就把儿子啊，对，就所以然后里面见就是他女主，这时候女主角上，就是他把儿子杀了嘛，他老婆肯定不干嘛，老婆说我跟你拼了什么的。然后呢这时候女主角出现了，女主角跟这个要被杀害的孩子的妈妈是姐妹，所以女主角就反正当时在过来抢孩子嘛，就说你们士兵们都退下，而他跟姐妹说咱就是大概这意思，不是原话了，说咱们就生活在这个文化没办法，我们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此，这样就把孩子叫出来，就把
我天哪，我也听不了这个东西
是就，但是你看他就是通过这个来建立这个，你立刻就知道哦，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这太不一样。因为我觉得你之前讲老大爷那个，
嗯，
我好像还能接受，因为他不是跟孩子没关系。哇，你这个讲我觉得就是变态。OK， 你说的使得这个幕府将军这个剧没有任何吸引力了。
拍的还是不错的，反正就大家如果什么的话，我就可以去看了1980年的那个版本，那个还是挺好看的。
OK， 我记得他讲的是一个英国人，英国水手落在日本，然后整个从语言不通到就适应的整个过程。
而且是真事儿。
嗯，
就是他当年是真的是，哎，就是日本战国年代吧，16几几年，一个英国水手就落难到那边，然后陷入当地的这个就战国时代嘛，所以各个这个豪强在这个群雄逐鹿，然后他还在那儿成为一个武士，成一个 samurai 的整个故事，就反正影响了当地的这个政治格局。后来就是他有一本小说，然后这本小说被改编成了那个1980年被改编成剧，然后现在又被改编成一个又被翻拍。
哎，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虽然韩国文化也很压抑，但是我觉得韩国好像他似乎好像还有轻松的那一部分，因为他做很多这个综艺嘛，
嗯，
包括好像在电影上他还是有，包括去年我记还有那个叫什么
寄生虫
啊，寄生虫，
嗯，那个很沉重啊，
确实很重，但是他是能拍的，里面有很多东西他都是能拍的，对，包括他拍恋爱的时候就拍的特别甜，就我记得我在很小的时候，读研究生的时候吧，那是快20年前了。那个时候，
我的野蛮女友，
不是我的野蛮，我的野蛮女友，你看这是很成功的啦。我忘了看一个什么，也是一个病殃殃的一个片子吧，就反正讲爱情吧，也就影响力很大。
我可以讲几个我看过的，
我就没看过什么
花仙子的，
你花仙子，
还有那个，
那我小时候看动画片也都是日本的。
追捕高仓健，
你这非常有年代
啊，
现在的听众可能都不知道是谁了。嗯
啊，排球女将，
嗯，
绿水英雄，
那反正我看的少，我看的少。
OK 啊，所以这个是这个，然后我们要打个广告，
对对对，我们一直总说品牌爸爸，这次品牌爸爸是我们自己啊。
嗯
简单心理有一个心理咨询师的一个培养课程，这个课程的历史其实已经有7、8年了，我记得我们是2016年还是2017年筹备，反正总之2017年上线的，到现在也有确实有7年的时间了。我可以简单讲一下，就是因为市面上绝大多数的心理咨询师课程它都是偏内容向的，就是我可能是几天的工作坊啊，或者我把内容给你，但我并不关心你是否真的能够职业或者真的能够练习。 简单陷阱的课程，因为我们2016年筹备的时候就是想要培养真正有职业能力的心理咨询师来建立的，所以这个课程是一个2年的课程，分3个学期，然后每个学期有相应的理论知识和它相应的实习的计划，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是能够循序渐进的获得成为心理咨询师的职业的能力的。然后这个课程因为有几年的时间，所以课程也一直在迭代，然后这个课程的毕业生也陆续的真的成为还不错的心理咨询师，因为其中有相当一批是在和我们持续在一起工作的。我们能从后面的职业数据上看到他们的 performance， 还有包括听到同行督导的反馈，我们都是还是挺骄傲的。所以这个课程呢，是我们每年是招生2次，一个春季班，一个秋季班。所以春季班呢是在应该最后的招生季，就快要结束了吧。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有人感兴趣想要学习心理咨询，而且是比较认真的学习心理咨询的话，我们就非常推荐这个课了。我们会把这个课程的链接放在评论区，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从中领取一个4000元的福利优惠券。
如果因为 show notes 有时候他们链接会发不出来，如果大家在评论区没有看到链接的话，也可以搜索简单心理的公众号，向后台发送这个文字培养计划4个字，简单心理公众号就叫简单，就是这个事情很简单的简单，心理是心理健康的心理，搜索简单心理找到公众号，然后向后台发送文字培养计划，就可以收到相关的信息和链接。
嗯，
再讲点别的，都是来自风格小本本上的一个东西。一个是那个 Jensen Huang， 就是英伟达 NVIDIA 的那个创始人加现在的 CEO，前几个月吧，在 Stanford 给了个 talk， 好像就商学院给了个 talk。
他好火呀、
那就现在就是那真是一时这就是吧，他就讲就是反正给学生讲吧，也是学生采访他，他就讲他整个创业的一个经历，他确实是挺有意思，我很推荐去看啊。他讲了有一点啊，就说他当时要去创建英伟达的时候，他要去创业想去融资嘛，他是反正一工科生，他对什么融资什么也没什么经验，他就找到他，好像有一天他的那个、他还去看什么那个怎么写商业计划的书，然后想就是想照葫芦画瓢写，就他那个前老板，他之前是也是在一家就是也是做硬件的一家公司，前老板就找他回去问他说你先干什么呀什么，他说我先创业，老板就说那你给我讲讲你创业是什么，他说哎，这就是我的那个大家说什么 elevator pitch， 就是我要 pitch 我这个老板，他就跟他我讲完之后，然后那老板说这是我听过的最糟糕的 pitch， 就是这是我听过最糟糕的这种就是宣讲创业计划的这个，说我完全不知道你想做什么，但是他老板也是一个应该有些影响力的人，就给当我忘是哪个反正很有名硅谷家很有名的 VC 就给他打电话，是就反正不重要，反正就硅谷当时非常非常有名的，就是有点像当时的硅谷的红杉那样规格的一个 VC 给他们打电话说我这有一孩子他要创业，你们一定要投他。那他那个我们那个就是采访那个同学就说那你到底什么方法说服了他让他就这么给你打保票啊什么的。这个老黄就说他的我觉得印象特别深，我要写下来写在小本本上，他说 You can't run away from your past。什么意思，就是你这商业计划书写再炫，你什么你再口若悬河说的特别有影响力，就是特别有感染力啊什么。
是没用的。
都没用。最有用的什么，他说我当时在我们的公司我真的就最好的员工。然后他说他当时还就是为了勤工俭学，他还在那个 Denny's， 就美国一快餐店，咱们当时也那个开车时候在那吃过嘛，就不是什么高档的快餐店啊。就可能比麦当劳稍好一点的那个快餐店 Dennis 连锁快餐店，他在那儿是那个刷盘子，他说我是 Dennis 所有员工中盘子刷的最好的那个，我说我刷的是锃亮，说后来然后他那个被 promote 好像是去什么替用户什么就是 拿行李还是什么，他说我也是替用户拿行李拿的是跑得最快的一个，效率最高的一个。他说 You can't run away from your past。就说所以当时我去虽然说他们就完全听不懂，但是他们也投，
其实不重要，
都不重要。就是说尤其是当你有一个 history 的时候，比什么其他都管用。
哎，反正我自己的感觉就创业这么多年，不管我觉得市场有什么变化，反正最终事情的 essence 都特别简单，就没有什么知识我觉得是你不懂的，
就商业上的东西真的真的是就是就 common sense、想做就一定可以做的。
对，但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会给你很多噪音，以及让你有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比如说有人会教你说，我教你怎么写商业计划书，我教你怎么做路演。事实上这些都不重要。因为我自己包括我还挺诧异的，就是我就去年还是前年有一次一个相对长辈的人来，也不是长辈吧，反正比我年长了十几岁吧。
就更有经验的人呗。
对，
貌似更有经验的人。
他跑过来跟我说了一个，他问我说你是，哎，你们为什么就是在我们这个领域里面，就是我们在我们的领域里面融资是应该是可能最顺利的吧，最成功的一个。他就问我说，哎，那你是怎么说服投资人呢？你是靠个人魅力吗？我当时就特别诧异，我想。
你都这么大岁数了，问这种水平的问题，
这怎么可能？就是，
当投资人都那么不灵吗？
对，就是这怎么可能？他就是一个 business 对 business， 所以他就是其实你的一个 presentation 做的好不好，或者你的你表达是否流畅，这都是细枝末节。你比如英伟达，你就看他的过去，他的数据放在这儿，就算这个创始人一句话不跟你说，你也会想，就是我先要把钱给你，
都上赶着，对吧？
所以，哎，我可能想讲的就是，因为我觉得每天包括我自己朋友圈里也是，就是成功学特别多，就教你怎么发家致富，教你怎么成功，教你怎么就是各种这种变形嘛。其实这些都不重要，它就是特别不重要的东西。
当然我是无比认同，但我突然在想，就比如说咱们也老说那个，就是有不同的话语体系，比如你要申请美国大学，你还确实是要按照指导他，就我举一个很不 work 的，就是哎，我比如说我找个市长给我写个推荐信，对吧？我爸认识市长，我让市长给我写个推荐信，对吧？就我就很容易人就去认，就是陷入到这个，喂、哎，我找个公司，这个、公司 我让马云给我写推荐，但其实不管用。
对。
但这不是 presentation skill， 但这也是 presentation skill， 就是你怎么你知道哪些是得分点也是重要的。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是文化差异。
对，但是就是但它落实下来就那其实不是还是等于就我给你 present 的时候我选择说什么选择不说我选择 highlight 哪些。那这是不是 presentation skill 呢？这可以咱线下再聊。
不过我觉得这个是，
对，我觉得你说的是那种史上雕花肯定不
对，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就因为前，
但是我这么多，我说哪个不说哪个，这个是有需要品味。
就是你是一个好，你是一个内核是好的东西，然后你能不能把它 present 出去，我觉得这是一回事儿。但是你没有那些东西，就没有实质性的东西的话，就是你的。就是你说史上雕花这个事儿是不管用的，因为前几年尤其是整个资本市场特别好的时候嘛，就总有朋友时不时的来取经啊什么的，就是这里面总是有一个让我非常不舒适的地方，就是似乎
大家老觉得有个什么捷径啊窍门啊，
对，总是有什
么
投机，就是在我的总结就是特别投机，就是你总希望通过投机的方式来获取一些东西，这个就是这迟早你是要还的。
而且说实在，这其实可能这是一个更绕的、更麻烦的这成功的方法。就是你有这经历，其实你就稍微好好做点儿，已经打败好多好多这个就瞎胡闹的人。
对
啊，因为大多数人都在瞎胡闹。
对，这就是今年我最近学习了好几个就是年轻人现在流行的词汇，就是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确实是。
对对，就是你就是
是
就任何行业就是它的 average 的水平的低到超越你想象。这跟这个老黄他在里面说的另一个 point 也有点关系，就是他们还讲述了几次他们那个企业艰难转型，就原来那个都做不下去了，要去 做一个全新的东西，然后他们哥几个看看说，哎呦，我们公司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是什么的。然后老王他里面好几次提说，他就是他不懂的时候就去买了本书，然后他就去买了本书，这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技术，他们从来没干过，全新的一个技术，去买了本书，然后这本像个教材一样，回来大家把这个花俩月时间把它通读了一遍，然后新产品就开发出来了。然后老黄说的，他总结这么说，就说即使在上一个 moment 你对这个东西一无所知，你仍然就可以去学什么，然后去创造一个全新的未来。
哎，我觉得这个太振奋人心了，我觉得我现在这个真的非常非常需要这个。
So true， 就是 so true。因为就是回到这，一是就是因为草台班子太多，就大多数人其实也都不太懂。你真的去就是just pour over it， 你就是就废寝忘，而且他们当然明显也很聪明的一群人，就是你废寝忘食去，你真的可以一两个月，就是很就是咱别说具体时间，但是就很快的时候就超越了，就刚才说在所有草台班的水平，就是你一下就跃居到那个就真正相对聪明的人还认真的在干这件事的那个行列了，这个其实已经非常非常少。然后你就在这个圈子里就，
但我相信他也不是跨特别不一样的领域。
对，他原来也是做计算机，还是做计算机，不是说突然又去卖烧麦。
对对，他其实在这个计算机领域，对，我相信他也是有很好的 taste 的，就是在他这个领域里面，他找了一个
他能判断方向啊，
判断方向，然后那我就去学他。
老黄嘛，就当然咱也不以成败论英雄啊，但他确实成功摆在那儿。然后
我觉得他的成功，我觉得是无敌，现在就是全球的钱都流向了他。
我但是就是你也得这么看，就是那现在大家都知道这是好东西，那就所有人都在干。AMD 也在干，其他都也在干，不见得能达到他那，但是就是做出个八九不离十的，还是所以接下来可能这个还竞争还挺激烈的，所以我们拭目以待。但他也很了不起的是，他真的就他一直就要做这个公司，你不像伊隆马斯他做很多，就是你可以觉得那是好更好或者更不好，他真的就一直在做。然后那其实他们做的东西也是有很大转变的，这跟20年前那还是很不一样的，但是他每次也运气也好，他有品位也好啊，他这个选的方向也是很对的。
当红炸子鸡，
老黄就是。
但我看了他一些发言，我就确实挺喜欢他的，包括我记得他
有那种诚恳啊、真诚在里面啊。
对，包括他有一次说，他说我希望大意就是说希望你们都经历一些困难，因为好像在困难中你才能学到那些真实的东西，大概这个意思吧。
对，我要看看老黄的这个。也是斯坦福毕业的 Jim Clark， 他经历也是就刚才我说的第一本书的那个他经历也是就特别传奇。他高中辍学之后就没有前途，就参军了，参军之后部队他参加了美国海军陆战队，那部队里其实也有很多那个技术兵种嘛，什么操作雷达啊什么，他就学了这些，可哎就他发现自己这方面能力很好，所以他那个退伍，他被 discharge， 就是就不当兵了之后，都20多了，都结婚了，有孩子什么，重新去读大学，读什么夜校啊什么，然后后来就什么物理系毕业什么，哎，最后跑到就是他最后成功的到斯坦福当了教授，就一是我觉得很神奇啊，就是大家莫名其妙的最后就也都回来。哦，对，我想重复说这么一个，我说这他这个感慨，就是他说这个我还是挺很有感慨。他就说我因为他来自一个就是人口很少很闭塞，在美国属于落后的那个村镇啊什么的，然后家里也不是特别见多识广的那么一个家庭环境。他说以我当时的见识什么，我就想都不敢想去什么申请 Stanford， 所以他申请的也都是什么本地大学啊什么，就是他当时怎么说我有点记不得原话，就是他好像本科毕业去要申什么读博啊什么，他好像都没想那么想申斯坦，他就申了那个 University of Utah， 但其实这是已经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学校啊，尤其在当时是应该70年代其实是有，就确实就当时后来很多非常成功的人，你比如说那个就是在计算机图形处理方面，哎，就当时反正就是非常风水宝地的那么一块地方，但是他实际上也不知道，而且这并不是，这确实不是 Stanford 什么的。那他说就是说，其实我如果就当时知道就了解这些情况，就以我当时成绩什么，我其实申 Stanford 也应该也就申了，对吧？但是他当时就想没申， 但是最后也还跑去 Stanford， 然后他跟 Stanford 有很深的情感啊什么的，也捐了好多钱给 Stanford。一是有趣的人真的都往那边汇聚，然后另外就是这种人的信息和人的自信，像 Jim Clark 他就说，他说我就他以前可能想连读大学他都没有这个勇气，但他就是在那个，他说信心就是一步一步建立的。他说我当时在部队里学这些什么电气工程，反正就这些课，说这课也不是很难，然后跟我一起上学全都是那个战友，也全都是高中没毕业的，所以我在那儿就总共就二十多个人，我们一起学，所以我拿第一名，这也没有什么，就是也不是说多了不起的成绩，但他就一点一点建立了我的信心，所以我毕业之后就能去读大学，然后读，哎，我在一个正经大学里，我成绩还是很好，那我就去读 PhD， 就一步一步，然后最后就去创业啊什么，就太严肃了。就我在想，就人生真的很有趣。然后当然可能更现实一点，就是我们这涉及到，就是我们在想怎么，比如给孩子建立一个，你要给他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就像刚才你刚才说，就是你让他什么一岁就开始识字，还两岁开始识字啊，这可能不是特别重要。但你给他建立那种信心，你像前两天你发那微博，就是岳父岳母嘛，我岳父岳母就说啊，你这个那么懂事啊，那么听话。咱俩在的时候咱们都会立刻就说你不需要懂事儿。
嗯嗯。不需要听话。
对，不需要听话。不需要乖。就是你想你自己开心就好，你想做。包括那天我觉得咱们还有这么一个对话，就是我就特别受不了大家去夸他就还是懂事啊听话呀、啊、什么。哪怕大家是发自内心的真的觉得他那个好。但是我的想法就是。
不要强化他。
对，他会觉得诶、哎、这个是我获得别人认可的一个途径。
嗯。
我不希望这是他需要获得的，就是他觉得他有必要通过这种方式去获得别人的接纳呀、啊
嗯、
或者喜欢啊、
嗯、
什么。那我宁可你就别人不喜欢你，
嗯，
对吧？就不去强化这些东西，而是每当他开心的时候，那我觉得这可以在哇 ，you're having so much fun， 对吧、
嗯、
？We're having so much fun together， 对吧？或者甚至比如他做一件事儿就是不成功试好几次又成功，哇 ，what a great effort。
嗯，
是没意思，对吧？就是，
没、嗯、这个特别爱口我亲，我今天去参加乐高的一个活动，
嗯，
它就是讨论女孩子的自信心是怎么养成的，所以在里面就讨论好多关于这个，包括养育孩子怎么养育女孩的问题，是很有意思的。而且这期播客应该是下周。感觉
可能会比我们这次还早做。
会在
在哪个节目里面？
看理想圆桌的那个。节目里面发
啊，就搜看理想圆桌，
看理想圆桌这个，因为听众很多了，我们应该是他们的子集，所以、
哦、okay,
所以
所以咱不用替他做广告，
不用替他做广告，只是说在哪能找到我而已啊。但在里面，因为讨论有一个问题，他问我说：“你觉得你从小是个有自信的人吗？”我后来回忆，因为他问了我这个问题。他让我讲一个我小时候跟自信有关我小时候的故事。后来我想到这个，就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大概是初二，可能，但我当时年纪比较小，
嗯、你上初二七岁、
九岁，就九岁、十岁这个年纪吧。然后我记得我们班当时就是学校组织了一个越野跑，就城市越野跑，要跑3公里吧，好像是。
嗯、你跑第一名？
那当然没有，当时就让大家报名嘛。我其实特别特别想报，但是我不好意思、嗯、而且我觉得好像。
就是报名有什么不好意思，
诶，这就是我真的觉得不好意思，而且有一种这是班级的荣誉嘛，你代表班里去参加的，你得跑得好一点，但我明显是不肯定跑不好的，我就是体格上比别人差了很多嘛。
嗯，岁数你也比别人就差，
就是因为岁数、
啊、
因为岁数比别人小了三四岁，所以就是报名我也觉得我不能去、
嗯、
去报这个名。但是呢那一次呢女生没有人报名、
哦、
没有人报名，然后老师就当时我记得在班上就说那我们就抽签吧，抽到谁就是谁。
真的就抽到你了？
就抽到我了。
哎，
所以
这是上天的安排。
我记得当时那个老师要抽签的时候啊，我当时就想、啊、太好了，就是我就希望我能被抽到。那个他是那个盒子，好像就是到每个人轮着你抽到就去跑，你就去跑。就我抽到的时候就跑，
嗯、
我特别高兴、
嗯，
但我不敢显露出来。
嗯，
但全班
假装愁眉苦脸。
对，
没有，别抽我了。
那倒没有，全班就哗然。我记得、
嗯，
然后我们老师
老师还说你要不算了，
对对
对，
对
吧？
老师
你这么年龄最瘦小就算了。
对，老师
不我就来。
老师是为了照顾我，他真的出于照顾我的考虑。老师我记得私下就跑来跟我说，如果你不想跑的话，我就给你调换或者你取消什么的。
嗯、
我当时说不，我可以跑。
嗯、
然后我就这个就跑下来了、
嗯。
跑下来这一趟，我就显然我肯定跑了倒数，就倒数第几我肯定不记得了、
嗯。
我肯定跑了倒数，
还不是倒数第一，那已经很成功了。
我不记得，因为是在城市里面，沿着我们城市那个小城镇河堤跑的，其实你都分不出什么来。
嗯，
但是我记得最后呢，我还领了一个那个纪念奖，
嗯、
是一个钥匙扣，是一个粉红色的一个小、
嗯、
小本子的钥匙扣。然后这个钥匙扣，我记得我一直带到大学，
嗯，嗯
然后这个过程就把这个东西跑下来这个过程，然后以及我至少那个我收到的所有的反馈，比如老师啊什么，从来没有人哦，我老师好像中间还跟我说，哎，你要不想跑，只有小路，你可以走小路去，我也没有走。
就咬着牙跑完全程，
哎，对对对，就特别有成就感，可能是、
嗯。
然后我觉得我家庭也没有人说你这么想，你不要去跑。
嗯，
然后跑回来，我拿带着这个，我记得我还上秤，好像什么瘦了四斤什么的。
你跑
回
来瘦四斤，
肯定是都出了汗，喝了水什么的，我特高兴。嗯，好像全家都很为我高兴。
嗯，
我觉得这个是。好像就给了我一个特别，至少这个体验，我让我回想关于自信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有这个感受的，就是其实外在对我的评价，比如说你最后这个结果怎么样，就不是很重要，但是我去完成了，努力完成了这个过程，就是对我自己特别重要。我觉得这个是我回头想，就是。你说我作为一个小女孩的信心是怎么建立的，我觉得是在类似于这样的事情里面去建立的，而不是在比如说我什么东西就考得特别好，或者一定是什么事情做得特别正确，受到什么样表扬，不是这些带来的，它是一些特别基础的，我觉得就是人类对我的爱给我带来的。嗯，因为当比如说我父母爱我的时候，他就不会来要求我，你必须要跑第一，或者你跑不好就丢人什么的，他不会说这样的话的。我觉得不是出于爱的话，老师也不会，他也来照顾我。然后，但同时你要跑，就对他也不会说你这影响班级成绩，你去大胆跑，跑完大家也很为你开心。我觉得最终是被爱这件事情让一个人有特别基础的自信。你能不太在意外在的评价呀，或者外在规则是怎么定义你的。所以我觉得在养育的里面，因为之前我记得跟高雪儿的 BLM 也做了一期嘛，他中间有提到就养育中父母要遵循一个在一定年纪之后啊，不主动帮助，但是当孩子向你求助的时候你提供帮助，大概这么一个原则，就是你要让孩子体验到他会经历挫折，但是他是可以有机会自己想办法去解决他的这个过程。而相比较，如果父母特别爹味儿的，我什么都替你解决，我来帮你安排，你还没有张嘴要帮助，我就来替你去行动了，
就很糟糕，
对对对，
就是一种习得性无助。
对对对，
他就是说，哦，这个就是 I can't do anything。
对，
我一切都需要帮助。我看那个有一个那个。这是人生的另一个极端，就是那个养老院。
嗯，
我看一个运营很好的养老院，他们的一个原则就是，任何这个老年人他自己能做的事情，都不要帮他去做。
哎，对对对对对，
嗯，就你听特别有道理。
但是这个是，就是当你小的时候，父母也是要对孩子大包大揽的，就是小到你的很小的事情嘛，吃什么穿什么，大到你的工作、你的婚姻，都是要父母去帮忙的。我觉得这个是会抽掉那个特别核心的孩子的自信的。那你回到老人上面也是，老人如果预期我的儿女都要围着我转，其实就是父母也变成一个巨婴，其实内在是非常中空的。
OK， 杰森黄的这个在 Stanford 商学院的这个演讲，我其实举了好多点，都是我听的时候写的，但是因为这个年代就这个
好多天，
我现在都不知道当时写这个啥意思。 大家到时候自己去看吧。
哦，他的那个，
他很多的都讲，他讲都挺好的，就是特诚恳，就是。
对对对，而且他很温和。
而且其实挺有智慧的，就是因为我听这些听的也挺多，那很多很成功的人，我不知道他本身是他自我认知也确实就不一样，还是就大家讲的片段话居多。那 Jason Huang 呢，还是特别真诚，真的是他的经历啊，很有智慧。
最后我再说一下。简单心理有一个心理咨询师的培养计划的课程，是两年三个学期，每个学期都有理论课和实习的机会。然后课程目标也是培养一个人拥有成为心理咨询师的职业能力的一个课程。我也相信它是市面上相关的非常非常好的课程。然后我们在评论区会放一个这个课程的4000块钱的优惠券，这个课程是可以你在职的同时来读的，大概每周会需要你大概10个小时的时间来学习，同时你也会认识到，就是你也会交到很好的朋友，就是在心理咨询这个领域内非常好的朋友。对，当然还有一种优惠券的领取方式是，你可以在简单心理的公众号输入培养计划4个字
啊，对，培养计划，
然后你也可以收到课程的相关信息和优惠，领取优惠券的方式。
那就下期再见。
好，拜拜，
拜拜。
你美丽微笑，香香的味道就把我融化掉。我的骄傲已不再重要。说。生你好，紧张不得了。你。